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不需要我说太多了，无论做了多久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也是你们非常喜欢和钟爱的经文，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爱。有人说这一定是使徒保罗写过的最伟大、最强大、最深入的真理，它被称为爱的诗歌，它也曾被称为登山宝训的抒情演绎。有些人觉得它是配上音乐的八幅啊，这是激动人心的章节。研究它就好像把花掰开，我不肯定花被掰开以后是否和以前一样美丽呢。可是如果你要看神精密的设计，你就得这样做呀。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次，我们要当属灵的植物学家，一点一点地把它掰开，就可以看到那隐藏于底下的美丽。这个章节让人兴奋之处，它在这卷书的中间，就好像一阵清新的空气。这一卷书的内容极度集中于问题上，它在各方面都很负面，因为保罗批评哥林多会众的不当和不道德行为，以及没能遵行神要借以祝福他们的诫命。然而当保罗写到第十三章，他要诠释和分享从圣灵启发而来那份对爱的体会，这一切好像都被搁在一旁了。我可以想象当保罗开始口述第十三章，抄写员或者是负责记录的秘书一定是看着他的脸，并且仔细地反复查看，因为那个转变实在是太戏剧性了。第十三章跟这一卷书里的其他章节不同，风格上的转变也非常大，它是抒情的啊，比较修饰的，总之呢，就是跟这一卷书的其他部分完全不同。保罗之前呢，一直用深刻的道理、谨慎的辩论、解释和警告，慢慢地谈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然后在第十三章，他突然打起节奏，还唱起歌来了。这就好像把一块宝石镶嵌在镶座上。镶座本身是精美的，是很好的，可是仍需要那块宝石来造就它。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是以整部书卷作为镶座的那块宝石。我补充一下，尽管这一章节一直被看为特殊的啊，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常常被抽出来多次被单独讲解，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个体，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的。可是唯有当你连同上下文 一起研究的时候，你才可以找到这章节真正的能力。如果我把这个章节抽出来只讲解它，我是不能够把全面的意思呈现的。当然，圣经里每一个章节都应该是这样，不过这一段呢，特别是这样，因为它一直以来都被滥用了，人们把它抽出来讲论，这样他们就会错失了它的能力。唯有把它跟书卷里其他章节一起看，尤其是第12和14章，它的能力才会呈现出来。你看呢，它正正是在论到属灵恩赐这一部分的中间，不是吗？第12章、13章和14章，在第12章他谈到恩赐的禀赋、恩赐的领受，神怎样把不同的恩赐放到教会里，还有他如何使他们融合在一起，以致能够发挥作用。所以第12章是关于恩赐的禀赋，第14章是关于适当的运用恩赐，就是应该怎样做和应该怎样不做。而正正在中间的是关于在恩赐里运作的正确能量、正确动机、正确力量、正确气氛和环境，那就是爱。所以第13章的主题是前后相连，它是那最妙的道的一部分。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1节，保罗告诉他们神如何把不同的恩赐放到教会里，告诉他们应该要满足，不应该觉得缺乏，不应该因为他们没有引人注目的恩赐而羡慕和嫉妒。另一方面，假如他们有这种恩赐的话，也不要因此而骄傲，自我为中心，追逐私利和自夸。然后他说，你们不接受神给你们的，反而在切切地追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是希腊文的翻译，是指示式的，不是命令式的。你继续追求那更大的恩赐，不过我要指示你们什么呢？最妙的道。换言之，与切切的追求更大的恩赐相比，那最妙的道就是满足于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比你仗着自己有说话或者教导的恩赐，或是任何天赋，或是语言天分去使唤别人好，那最妙的道比骄傲更好，它就是爱。那就是保罗在第13章里用美丽的言辞谈论的最妙的道，那就是爱。哥林多教会有众多恩赐，哥林多教会很繁忙，有很多活动，不过缺少爱，它就不是优良的，是假冒伪善的。他们自私，追逐私利，而且凭血气行事。因此第13章把最妙的道概括起来，在基督的身体里，不争执，不斗争，不追逐私利，不骄傲，甚至不羡慕，不嫉妒，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只有爱，只有爱。真的，当你说到爱，你就是进入保罗论到属灵生活的核心了，因为爱是基本的。我们可以花好多好多时间来单单谈论爱这个主题，可是这里呢，他真正要说的是圣灵的恩赐只有在真正属灵的生命里才能够真正的运作，明白吗？而真正属灵的生命不是由圣灵的恩赐来控制的，而是由 圣灵的果子来控制。我再说一次，哥林多信徒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却没有属灵的果子。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果子呢？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说的第一个恩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果子，那么圣灵的恩赐只不过是在肉体里工作，这是简单的过程。信徒活在圣灵当中，圣灵产生圣灵的果子，而从圣灵的果子而生的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在圣灵的能力之下运作，就是这样。而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果子的表现，如果爱没有被显明出来，大概仁爱是圣灵的果子，而其他的词语只是说明爱所包括的范围。爱肯定是最重要的。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如果没有爱，一切成就的和所做的都没有圣灵的果子。如果都是在没有圣灵果子的情况下做的，那么就是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做的，那是出于肉体的，是属血气的，是虚假的。尽管哥林多信徒有圣灵的恩赐，但他们行事都是出于肉体，因此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说，纵然事情都做了，却是徒然。让我把哥林多前书第13章开头三节读给你们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什么？与我无益。保罗说，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那么所有圣灵的恩赐和一切活动都没有意义了。一定要有爱作为推动力，一定要以爱作为动机。在信徒生活当中，一切都要以爱作为核心。你看呢，我们可以拥有圣灵的恩赐，不仅是可以，真的我们确实拥有圣灵的恩赐，而且我们可以拥有圣灵的恩赐却不属灵。所以你看呢，拥有圣灵的恩赐不会让你变得属灵，当你假装的时候，他们一定可以在你的肉体里运作，或是他们是在圣灵的能力底下运作。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在肉体里。所以那些哥林多信徒在那里说预言、说方言，他们到处医治人，还有做好多事情，问题是他们没有爱，意思就是没有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没有工作，意思就是肉体在工作，那就是虚假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神不要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事，这我们大概都明白，不过让我们看看他接下来怎么说。爱是最妙的道。那么如果要谈爱这个字，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个字定义一下，因为我们的世界、 完全不明白爱这个字的意思。在我们这个时代，爱这个字极度需要定义。刚好这个字的希腊文是爱这个概念中最宏伟的，是最高层次的爱。这个爱是跟神有关联的，那就是这个词语的解释。不过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让我告诉你们，它不是什么意思。在神的话语中出现的爱，从来都不是那种浪漫或者情欲之爱。希腊文里有描述那种爱的字词，不过不是这个字。而描述那种爱的字词从来没有在新约里出现过。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里说的不是浪漫的东西。你们听过多少讲道或是看过多少书，里面会有人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举四个例子去说明啊，为妻子开车门，买花送给她，感受着旧日浪漫情怀，还有完美女人呢等等，那些个都不是。它不是说爱情故事和情欲的事，或是所有有关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另外一个字去说那些的。还有在圣经里，爱也从来没有情感上爱的意思。它不是讨论关于刺痛的感觉，不是要讨论感情主义，不是要说感性是最伟大的。那些呢，都不是圣经所讲的爱。还有第三，爱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于相信任何宗教的人抱有友善、包容和友爱的精神这种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普及的爱。有些人说他们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有共同点，我们就要爱他们。最近呢，有些祈祷聚会啊，当中是相信其他宗教和非基督教的信徒。有人就问到负责人聚集的目的，刚巧那位负责人呢是基督徒，他说：“哦，那是基于爱。”他们有些甚至不相信福音的真理。不，我们对于福音呢没有共同的想法，不过我们都相信祷告，我们都祷告，而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点。虽然我们祷告的对象不同，我想这应该是可以的啊。可是你们看，圣经说的并不是对于相信任何宗教的人抱有友善、包容和友爱的精神或主义。我要加上第四点，它的意思不是慈善。不过不幸的，英王钦定版和旧版的英文圣经也用了慈善。你们知道的，它不是说把五分钱奉献给联合基金，这个章节或这个词的基本方向不是那样的。那么如果它不是爱情的、情欲的，或是情感的，或是普及性、包容的、友好精神，或是慈善，那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什么呢？好，我要从圣经的角度展示给你们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请翻到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现在看一看怎样解释，看看那些其他的定义当中有没有合适的。神爱世人，神有觉得这有什么浪漫吗？他骨子里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吗？他有那种 不论他们相信什么，都抱着包容和友爱的友善精神吗？他会想奉献给联合基金吗？没有啊。神爱世人啊，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什么是爱呢？爱就是自我牺牲的行为。爱不是感觉，在圣经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爱是自我牺牲的行为，不是没有行动的爱，不是触觉上或是感情上的爱，爱是有行动的。感觉有可能不存在，可是行动是实在的。看下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你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如果你在圣经里反复翻查，你会支持这种说法，一直都是这样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道，耶稣最后一次跟门徒见面，约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按照希腊文字面上的意思是，他完全的爱他们，他爱他们到爱的极限，他爱他们一直到尽头。然后因着他完全的爱、纯正的爱和到极限的爱，他会有什么行动去回应呢？第四节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他爱他们，并且他的爱是有行动的。他们坐在一起，正在争论神的国里谁算为大，争论究竟将来谁可以靠着耶稣做。他们一点都没有互相替别人洗脚的意思，耶稣却弯下身子帮他们洗脚，并且爱他们。现在你们看第三十四节，在同一章节的末尾，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要怎样做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看他刚刚不是爱他们了吗？就是借着为他们洗脚。你看他要求我们的就是同样的事情。爱是自我牺牲的行为，爱是牺牲付出的行为，爱是洗脚，爱是把你的儿子给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你们可以再次看到，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他是怎样爱他们的呢？是借着来到世界上为他们死。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换句话说，对于神来说，爱就是牺牲自己的意愿去遵从他的旨意。就是那样，它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再往下到第十三节，这里的是最终极的例子。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换言之，这是对爱做出最高的定义。就是这样，你想要别人给你爱的定义吗？这就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解释。什么呢？就是人为朋友舍命。爱的最高定义就是终极的自我牺牲的行为。圣经里的意思从来都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你们就会看到，在彼得身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爱我，彼得，那么就跟随我，并且你要赔上你的性命。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到十一节，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换言之，神的爱展示了自我牺牲的行为，我们也该如此。当我们说爱，那才是我们真正要说的，它是自我牺牲的行为，它是谦卑，它是说我要满足你的需要，是我想做，神希望我们去做的。这里没有追逐私利，没有骄傲，没有自私，没有个人荣耀，没有虚荣。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可以骄傲地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出名，我可以凭传道而闻名，或者是尝试提高知名度，可能不会太有效。我可以为了名誉、成功、荣耀，或者是声望而讲道，我可以为了被接纳而讲道，我可以啊，你们也可以的。你们可能会因为朋辈压力才运用你的恩赐，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而你想要跟其他人融合，所以你加把劲儿并开始一起做。你也可以运用任何恩赐来逃避一直烦扰着你的义务，那么你就可以对神有交代了。你可以运用你的恩赐来赢得别人拍拍你属灵的肩膀，然后告诉你，你很棒啊，我也可以。换言之，我们可能有无数的原因或者动机，可是只有一个是合法的，我服侍，因为我这样做是出于牺牲自己去满足神的旨意，并且牺牲自己的生活去服侍弟兄姐妹的需要，它是唯一合法的原因。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噪音，鸣的锣和响的拔。这就是保罗的观点。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现在当他呼唤这些人去爱，他是说忘掉自己。当他对腓立比信徒说爱心相同，然后他解释说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像基督，他没持着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并且为我们而死，那就是爱。这爱是谦虚服侍和自我牺牲的行为，这正是哥林多教会需要的。他们没有教义方面的问题，在第十五章谈论救赎之前，保罗一直都没有提过任何重要的教义，因为到那时候为止，他都不用好像对哥罗西信徒和加拉太信徒那样，就教义上的问题引导他们重归正轨。哥林多信徒在教义方面没有问题，他们只是缺乏爱。那么就爱这方面而论，当我们看这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将会见到一些非常伤痛的事情。这个章节可以分为四部分，往后几次的我们都会看这四部分：爱的重要性、爱的属性、爱的永久性和爱的优越性。关于爱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第一到第三节里找到。爱的属性在第四到第七节，爱的永久性在第八到第十二节，而第十三节就是关于爱的优越性的美妙声明。好，我们开始思想爱的重要性。 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尝试表明爱有多重要，还有哥林多信徒如何在浪费时间。你们记得他是怎么说以弗所教会吗？你有这个，而你有这个，你做了这个，你做了这个，还有你做了这个，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什么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所做的一切是没有爱心的，因此这些工作总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到最后，以弗所教会不是从地上被拔除了吗？以后一直都不复存在，到今天，那里连一所教会也没有了，那灯台已经被挪走了。记住，保罗用的是夸张法，为了说明他的论点呢，他夸大了，他把一切都推到最终的极限。譬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能说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就都不重要。还有他说，我若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换言之呢，一切都很极端了，都被推到极限。目的是要说明，不论你做什么，你懂什么，你能走多远，这都不重要。倘若没有爱做动机，一切都是无有。现在保罗说的第一点，在第一到第三节说到，没有爱的言语一无是处，没有爱的言语一无是处。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有人跟我说，你为什么会说到灵恩派的人呢？为什么会谈论灵恩运动呢？原因就是这一节经文，我们要谈论语言的恩赐。我们会尝试从圣经的角度去讨论，而不是为了反对一个运动而带出这个问题。你听完这场讲道以后，只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是对的，而在外头有一个运动是错的。这样我会觉得很失败。你要从这个信息里知道的，就是神要告诉你要怎样在基督的身体里发挥作用，那是关键。我们稍后呢也会处理一些其他的原因，以致你们能够听得明白。而且对于那些容易困扰你的地方，你将会得到答案。好，我们进入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注意保罗用的是第一声。如果你是老师，这一招呢就挺好用，因为这样呢，你就是认同自己是罪人，因着恩典而得救，就能够陷入任何人都可能掉进的罪里。保罗说，我也可以像你们一样不用爱心去做事，我可以不用爱心，我可以利用语言的恩赐。而刚巧他真的有那方面的恩赐。根据第十四章的十八节，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因此他说，我可能会跌倒，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且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只会变成鸣的锣响的拔。注意这一句，说万人的和天使的方言或是话语。首先我要翻译那个字，是话语，不是方言，因为这样呢可以很快的消除混乱。这个字是话语的意思，话语的恩赐。这里他说万人和天使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看看万人的话语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说万人的话语呢？什么是话语的恩赐呢？新约圣经很清晰地谈到这是什么恩赐。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这个恩赐首次出现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定义。《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接着月节是美好的时间，设宴的时间，耶路撒冷挤满了来朝圣的人。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有120人聚集在那里，等候天父的应许来临，就是圣灵的降临，教会即将诞生。然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有响声从天上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裂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未必是真的火焰，不过是以火焰的形态出现，类似火焰。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呢，圣灵降临，圣灵给信徒洗礼进入基督的身体，圣灵进到信徒的生命里，圣灵充满了这些信徒，并且为了证明这一切，在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之时，不可思议的奇迹就发生了。他们是透过圣灵说出来的，他们说别国的语言。今天呢，有些人说说方言的恩赐呢，就是着迷的模糊不清的说话，说它是祷告的语言。我甚至听过很多人说它是你自己的个人语言。不过让我们看下去，看看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胡言乱语呢，还是什么的？好，继续看。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毫无疑问，那些确实是语言呢，那一定是啊，每个人都听到他们自己的乡谈，他们十分惊讶和稀奇。然后他们说，看哪，那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好了，加利利是乡下地方，住在加利利的人是乡巴佬，他们跟耶路撒冷的冠冕堂皇没有关系。那些个加利利人又怎么可能是语言学家呢？我的意思是，在那里根本没有学校教那些东西的，因此他们真的很惊讶，听到个人说他们的乡谈。第八节，并且列举出来他们说了什么语言呢？首先，他从东边开始，有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然后他就往西边，去到犹太北边，到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再往南边是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然后他数到罗马、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他甚至告诉你那些是什么，那些是语言，那些是什么语言呢？那些是帕提亚语、米底亚语、以兰语、美索不达米亚语、犹太语、加帕多加语等等等等不同的语言。 第十一节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他们说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让我来问你们，如果那些人不是说他们自己的相谈，他们又怎么知道那些人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呢？他们是不会知道的。事实就是他们是真的知道，他们会听自己的语言，那些个语言呢，不是胡言乱语，不是心急若狂的说话，也不是他们自己在衣柜里跟自己说的个人语言，那些是语言，是真实的语言。我要证明，语言的恩赐往往就是语言，从来都不是其他的东西。那是你们要明白的重点，因为那是圣经说的。现在呢，我可以举20或者25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总是关于语言。可是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呢，我就给你们10个理由，是很简洁的。首先，人类语言那个词组，从这里呢，我们得出英文的方言。可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人类的语言，在新约圣经它解作人类的语言，在旧约希腊文或是其实是译本，它的意思是正常的真实的人类语言。在其实是译本里，这个字只有2次不是表示正常人类语言，是以赛亚书第29章24节以及以赛亚书第32章4节。它的意思不是欣喜若狂的说话，也不是异教徒的胡言乱语，它纯粹表示结巴或者是口吃。可是除了这两个情况，规范的意思就是理性的正常的人类语言，那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里的意思，这是他正常的解释。再看看方言这个字，他也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6节和第8节里出现，在那里你看到土话这个词啊，有些人听到别人说他们的湘潭，有的说方言，就是地属于某一种语言的分支啊，所以呢，他们是在说语言和土话，那是非常明显的。假如那时候发出的只是模糊不清的，或者是狂喜的言语，或者是灵性上的官样文章，又或是异端中常见的异教徒的言语，他们断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分类。所以那些其实是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方言。不过还有人说，好啊，对的，我认同使徒行传里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再下去的时候他改变了。其实没有，他没有改变。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说，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什么，说方言。不过你不可以说你看到这里，就在这里他变成了模糊不清说话了，没有，它代表语言，它是同一个字。然后使徒行传第11章15节，彼得向耶路撒冷报告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件事，他说，当我在哥尼流那里开始说话的时候，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什么呢？给了他们什么呢？同样的恩赐。 彼得说，他们跟我们得到了同样的东西。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语言的恩赐。那他们得到什么呢？语言的恩赐。它是同样的东西。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相类似的情况，同样的把它翻译成为语言，那是重点。十九章的第六节说，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是相同的字，在同一本书里代表同样的东西。这里没有理由把它看为模糊不清的说话，因此贯穿使徒行传在这个范围里是完全统一的。实际上他们说的是正常的人类语言。还有重点是，当这事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从圣灵那里得到了这奇妙的东西。不过神说这不算什么，因为外邦人也有得到，然后他把教会合一，那不算什么。第十九章施洗约翰也得到了，主是要把同样的经历给所有的群体，以致整个教会可以融合为一体，所以一定要同样的。好，另外一个我相信他解作语言的原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末，你们看到那里写着方言吗？然后看到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你们看到吗？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翻译，所以现在要注意，他给了语言的种类，还有原文翻译。那个字在正常希腊文解作翻译，你不可能把模糊不清的说话翻译出来，模糊不清的话不是语言。所以今天人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说解释的恩赐，他们尝试去解释一些模糊不清的说话，可是希腊文的意思是翻译，翻译就是把一些东西从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为人所知的语言，把原意再说出来。所以你不可能把模糊不清的话语翻译过来，因为每一个字都需要有原文来做参考。我们再看看第十四章里这个字，不明白。这里不明白，还有哪里不明白呢？就是在第二节，然后陆陆续续不明白不明白，它都是斜体的，它是英文钦定本小组加上去的，在原文里是没有的。现在呢，再留意，就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十节里有看到方言方言方言，基本上意思就是家族群体种族或者是国家。你不能够说世界上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种族，不同等次，不同群体，还有不同家族的模糊不清的话，或者是狂喜的说话，没有这些分类的。可是我们有语系，对吗？我们有国家语言，种族语言，所以它是符合的，它一定是语言。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它是代表语言的原因，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里呢，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以赛亚曾经预言过，将来会有说异邦话的人对以色列人说话。你们知道是谁应验了这个预言吗？是亚述人。你们知道他说什么语言吗？是亚述语。因此先知所指 是为人所知的语言，是亚述人说的亚述语，而那是正常的标准。他说，那就是今天在正统语言之下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用外邦人的语言对人民说话，因此把它看为语言是正常的，因为他所举的例子是真实的语言。好，请看第14章的7到8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可以想象，如果美国骑兵出去打印第安人，然后有人走出来随随便便的吹几个音，那些美国骑兵会不知所措的，一定是特定的那几个音，或者像他们从前那样做，意思是兄弟进攻啊，他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协议。如果你参军，你就会知道什么代表什么。如果那个人在早上出来，随他喜欢吹了几个音，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是不可以的。他一定要有组织，有格式，他一定要有分别，那就是保罗要说的重点。语言是一定要有结构性的特性，才能够有意义。他不可能只是异教徒的模糊不清的说话。那些哥林多信徒把狂喜的模糊不清的说话，还有这些奇怪的疯狂的语言，而那些并不真的是什么语言，他们把那些话翻译到教会里，那些让他们感到腾云驾雾的狂喜说话，假冒真正的语言恩赐，并且把敬拜变成狂欢。请看第14章的23节，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重点，我们将来会详细的处理。不过他说，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就是说，如果让这些狂野的歇斯底里一直继续的话，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表演，那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些未信的人会以为你们是疯了，这对于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为什么呢？好了，留意诧异的元素，对于正在参加他们崇拜的非基督教犹太人来说，这个诧异元素却取决于一个事实，就是当时说出来的是真实的语言，然后被奇妙地翻译过来，因此他们会把它看为从神而来的记号。就是说，语言的记号是否有效，就取决于他跟他们都非常熟悉那些狂喜的胡言乱语的分别。因此在哥林多会众当中所发生的一定是这样，事实就是真正的语言和真正的翻译，那是奇迹。假如他们都听到是模糊不清的说话，他们一定会说，啊，这不过是平常那些异教徒在歇斯底里，所以能够说别国的语言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好，现在你们知道这个恩赐是什么，那么我就不再继续讲它的定义了。好了，弟兄姐妹们，当你把它套用于今天，你拿去界定什么是语言的恩赐，把它跟现在发生的事情配对，那问题就出来了。过去几个月呢，我在看一些书，那些书告诉你们怎样得到自己的祷告语言，这样你可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了， 或者是如果你想的话，你初学的时候可以先用别人那套语言，一直到你发展出属于你自己的语言啊，等等等等。它是狂喜的，模糊不清的，没有系统的，没有文法的，而且它根本不是语言。你看呢，问题就是它不符合，它不合格。威廉·萨马林是个语言学博士，又是多伦多大学语言学系的教授。他说，过去五年，我在意大利、荷兰、牙买加、加拿大和美国参加聚会，我观察了旧式和新的五旬节派信徒，小型的家庭聚会和大型的公开聚会我都参加过，我看见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那种差异就好像布兰克斯的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亚的蛇贩以及在洛杉矶的俄罗斯莫洛克人等等一样。我访问过说方言的人，录了音，并且分析了无数的说方言的例子，结果每一个个案里那些方言在语言学来说都是废话，除了在表面上相类似，方言基本上并不是语言。这里呢有这么一个人，他做了研究，其实呢还有许多其他的我们可以讲啊，他们都说就是你们今天所听到的不是语言。我说如果不是语言，那么它就不是圣经所说的恩赐，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我还要赶紧补充一下，就是尽管有一瞬间它真的是语言，你也要小心啊，因为魔鬼懂得多种语言，而且也会有很多假冒的。好了，有个问题呢常常出现，而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圣经，我们要在完结之前处理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当我带着爱心说话，相信我，这不是关于你逼迫别人，或者是霸道，或者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是我们明白这些诫命，因为这是神的真理，所以它值得我们去弄清楚明白。可是在第一节，什么是天使的话语呢？这里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看呢，还有天使的语言呢，你可以超越人类并且获得那天使的语言，那是个人的敬拜语言，那是你自己的天使语言，所以两者你都拥有。好了，让我简要的回答。首先，如果你要把天使的语言看作正常的语言恩赐，你就一定要深入思考这一句经文，因为整本圣经里它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先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其实每一次天使跟人类沟通的时候都是用正常的人类语言，只有一种，除了人类语言以外我们知道的就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记载的圣灵与天父之间的语言，而那是叹息，所以是不能够说出来的，那是静默的语言。你说你认为天使说静默的语言吗？其实天使是服侍什么？是服侍圣灵。圣灵是没有嘴巴也没有声带的。然后你说那么他们有什么呢？啊，像蚂蚁一样有小小的触角把讯息发放出去吗？或者有什么东西呢？嘿，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过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东西， 你甚至不能够找到一种叫天使语言的东西。然后你说，那么保罗是要说什么呢？你只需要明白的就是，他不一定是在陈述真实的实况，那是夸张法的一部分，是他夸大的一部分，是他推到极致的一部分。然后你就会注意到贯穿余下的那一部分，如果你懂希腊文，你们留意在第二到第三节里，到处都有虚拟动词，而当我们用虚拟式的时候，通常是要表示不大可能的情况，或者是假设的情况，啊，这样理解的比较好。所以那是一种夸张法的手法，保罗是在把它推到极致。譬如在第二节，他说，倘若我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这可能吗？保罗有可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吗？就是一切神所启示的吗？不可能啊。倘若我有各样的知识，他有可能掌握宇宙中每一件事实的知识吗？嘿，那是荒谬的。倘若我有全备的信，叫我能说把这山移走，然后它就会被移去。听好啊，如果保罗有那样的信心，他就不会在从庞菲利亚走山路到弗里加的时候病倒了呀。他大可以只说一声请，不是吗？不是。他没有全备的信，没有各样的知识或是各样的奥秘。而且如果他没有这些，我呢就是连他的一半还差得很远呐。看，重点是他说的都是最极致的，他是在说假设情况。所以他真正想说的其实很简单，他不是说你能够说天使语言的可能性比明白各样奥秘或者拥有全部知识和信心大，你不可能，那些都超出你的极限。可是他说，就算你真的能够，如果没有爱，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就算我能够，啊，假如我懂得所有人类的语言，还能够说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那就是他的重点，他只想简单的说明，你运用这个恩赐，如果没有带着爱心，就是噪音。它只是噪音而已，它是属肉体的。那么语言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它是个记号，它是给以色列人的记号。只有这一次，当它被翻译出来，它就对基督徒有意义，那是唯一的一次。然后弟兄姐妹们，第一，你是怎样走到一旁，并且开始模糊不清的说话呢？那不是恩赐。还有第二，如果你没有加以解释，它不可能造就人。不过人们做了，还说这可以建立他们，使他们强壮，这是他们的敬拜，这是怎样的呢？它并不是圣经所定义的那种恩赐，它没有翻译，反正甚至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它是记号。所以你看到了，它不是用来造就人或是敬拜的，我们也看到它是给以色列人的记号。在第十四章我们就会看到，他是神从他们离开而转向教会，就是外邦人的记号。因此不管你是否拥有语言的恩赐，不管你的恩赐有多么厉害，尽管你能够说天使的语言而没有爱，看第一节的末， 没有爱的话，你只是鸣的锣响的拔。你们想听一些有趣的东西吗？早前呢，我在看三本不同的关于时间的历史书，尝试找出那时候在异教徒的敬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有趣的。当时呢，西比利和多尼斯是他们众多假神中的两个，在世界的那个地区非常普遍，在他们的仪式当中敬拜的时候，他们会说狂喜的语言，并且有鸣锣敲拔还有吹喇叭相伴着。哇，妙啊妙啊，保罗要说的就是，当你尝试凭肉体去运用你的属灵恩赐，不管你的恩赐有多棒，不管它有多厉害，如果没有以爱为动机，它只是异教徒的仪式，仅此而已，那是没有分别的，只是信奉异教纯粹和简单，没有比他们好。除非恩赐是从圣灵的能力，透过圣灵的果子，在圣灵的能力里被使用，是符合圣灵所写的圣经的，否则它只是异教的喧闹噪音、敲拔鸣锣和刺耳的喇叭，它只是异教派的，在教会的墙内它只有异教仪式。弟兄姐妹们，那些用语有一点重是吗？好，让我把它呢引到合乎逻辑的说法，然后我就会结束。世界上最好的演讲、最优秀的演说者、最有恩赐的人，如果没有爱，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在喧闹。我们可以出去服侍，如果我们的服侍是出于血气，跟圣灵和从圣灵而生的爱分开的话，它绝对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只是用基督教术语包装过的异教仪式。我们不可以坐着谴责那些人参加我们不认同的运动，然后说他们是异教徒，因为我恐怕当我们凭血气运用我们的恩赐，就变为异教徒那样。愿神帮助我们不要那样做。这很简单，我们起来行在圣灵当中，圣灵结果子，而从圣灵的果子可以得到服侍的恩赐，带着神的祝福。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再次感谢您给我们清晰的话语。天父啊，愿我们所讲论的信息能够在生活里成为真实的，就是我们要有爱，教导我们去爱，教导我们亲近您、触摸您，以致您的爱能够改变我们，您的爱能够转移到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像您那样去爱，像您那样去看别人，像您那样哀哭，像您那样拥有破碎的心。还有天父啊，我们祈求能够用爱去感动别人，还有我们能够顺服您，因为我们爱您，那么我们就会为您和其他人牺牲自己和自己的意愿。神呢，愿我们呈现的崇拜并不是噪音，并不是异教仪式，而是真正圣灵的工作，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为了荣耀圣子。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